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一起来学习圣经，明白神的话语。我是李崇恩。今天的真道分解为你预备的是民数记研习的，我们安排了民数记研习共有14讲的内容。今天呢是第二讲，我们的焦点呢是进入到经文的内容一些比较细节的分享，而焦点主题呢就是预备成圣的开始。我们看1章1节到4章49节，看看预备成圣的开始，特别留意到的就是关于12支派阵营的位置，请你留心收听。
民数记，李崇恩老师主讲。
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就用概论的形式开始研读民数记。今天呢，正式进入经文内容的学习了。手上已经预备好圣经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可以翻开民数记1章。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段落呢，是1章1节到4章49节，这是属于民数记第一部分预备成圣的一些相关的内容。而怎样看到以色列民预备成圣呢？我们主要呢探讨12支派阵营的位置。这段经文显示以色列的组织是以会幕作为一个中心点，无论是扎营或者是行军，他们都按着既定程序来进行。经文的这一部分同时记载了立位人的特别安排，显示他们在以色列民中间呢，有着神圣地位和职事。其中亚伦家又有别于其他立位支派的人，可以看出亚伦家在立位人当中的独特的地位。这里数点以色列百姓的数目，是以能够上战场的男丁作为一个标准的。由此可见，民数记的以色列人呢，是以军队这样一个姿态来出现的，因为他们的目标呢，就是要征服迦南这块应许之地。不过还没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呢，他们首先需要经过旷野而且呢，在旷野会经历很多困难和试探，所以在这样开始的时候呢，上帝先要求摩西数点百姓的数目，使他们能够组织作战的队伍。现在我们会尝试把这一段经文呢，又细分成为3个小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数点以色列各支派能够前往作战的男丁数目，1章1到54节。第二个小段呢，是以色列军营的组织和行军安排，2章1到34节。第三个小部分呢，就是关于立位人的特别安排，当中包括立位人的性质和位置，以及立位人的侍奉职责等等，是经文的3章1节到4章49节。我们接下来呢，就按着3个小段来完成这部分经文的研习安排。首先看1章1节到1章54节，数点前往征战的男丁数目。在民数记的1章，耶和华吩咐摩西数点20岁以上能够作战的以色列人，总数约有60万。那这些人呢，就是以色列民当中的精锐部分成年 而且又强壮，可以肩负起保卫民族的重任。而我们从中呢，也得到提醒，今天基督教会所需要的，也同样呢是这一类啊灵性成熟、能够为主作战的信徒。民数记一章一节这样说：上帝在西乃山旷野的会幕中向摩西晓谕。这句话呢，一方面将这卷书跟前面的利未记可以连贯在一起，因为利未记同样是神在会幕中给予摩西晓谕。不过呢，这句话也把民数记和利未记呢分别开来，因为呢，利未记的最后三章经文记载上帝晓谕摩西的场景呢是在西乃山，而不是会幕里。从文学角度来看，耶和华晓谕摩西这样的表达呢，常常哈、啊、是啊一些新段落的一个开场白，把上帝不同的启示给宣告出来。这种段落有开场白，也有结束语，就是民数记一章五十四节，当中强调以色列民照着上帝晓谕他们的行出来，先有晓谕，然后有遵行。当我们解释这一个段落的经文的时候呢，希望弟兄姊妹特别留意以下的几方面的重点。当以色列人来到西乃山的时候呢，上帝早就已经要求他们要成为圣洁的国度。建立这个国度，就好像神创造天地一样，必须靠着神的话语。昔日，神透过命令来创造了天地万物，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有事情尽都顺利，也没有出现什么反对的力量。同样的，以色列国的建立也是从神的话语来开始，神这样说，事情就能够成就。不过当中哈、啊、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就似乎人顺服的回应。刚才我们说过，民数记一章一节是上帝从会幕中向摩西所发出的吩咐。到了民数记一章十九节，经文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就怎样在西乃的旷野数点他们。而来到民数记一章最后一节呢，又说以色列人就这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就这样行了。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上帝的吩咐还有人的顺服呢，就是这里第一章的结构模式，反映了圣洁的国度需要上帝的吩咐与人的顺服配合才能够最终成就。上帝的吩咐啊，有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因为这是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是发生在西乃旷野的会幕里。另一方面，天地万物因着主的话语而被造成，从而彰显上帝的荣耀。同样的，以色列这个圣洁国度也是神透过他的话语所造成所建立的，以色列国也在彰显着神对人类社会的荣耀和旨意，而顺服神的吩咐就是他们彰显神荣耀的方法了。第一章另一个特点呢，就是哈、啊、经文的大部分内容呢都在描述数点十二支派人数的事情上，不过当中呢并没有数点利未人。民数记一章四十九节才提到利未人不可被数点，到了第四章才说可以数点利未人啊，这并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一章四十九节下半节讲到不可以在以色列人之中计算利未人的总数，这就代表利未人必须从其他的以色列人当中被分别出来， 也不能将利未人看成是一般的以色列民。单独数点利未人，这是可以的，让他们专心处理会幕的事，例如会幕的拆卸、搬运、支搭等等，这些都是利未人专属的工作，而且他们会在会幕四围安营，凡擅闯的人将会被他们治死。所以利未人的地位呢，相当特殊，而利未人的职责呢，就显明了一个圣洁的秩序。圣洁正是以色列民需要学习和寻求的一种生活方式。按照新约的角度，祭司和利未人的制度可以有新的看法，因为所有基督徒都是君尊的祭司，好像基督徒呢就成了旧约提到的利未人一样，都有责任来维护圣洁的社会秩序，避免触怒神。古时候的国家数点百姓数目呢，是为了计算国家可以用多少的兵力，以及可能拥有的财政税收。不过呢，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作战的成败其实并不在于士兵的数目，而是在乎神。他们生活的需要也不在于呢自己财富的多少，而是在乎神的供应。那我们应该记得，上帝不喜欢大卫数点以色列人的数目。那为什么在这里上帝要求摩西数点以色列民的数目呢？那其实呢，这是关乎主权的问题。地上的领袖不能数点以色列民，因为以色列民并不属于地上的领袖的。以色列民属于上帝，所以上帝可以安排摩西来数点他们。上帝拥有数点百姓的权利。上帝这里要求数点以色列民，是为了将来编排各支派在旷野的行政的位置，以及往后在迦南地把产业分给他们的相关安排。所以数点的行动呢，是可以带出百姓合一的一个感觉来，让每一个人拥有自己的位置和价值，也过有秩序的生活。秩序其实呢，是包含在圣洁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民数记九章十八节，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驻营几时。
好，分享过第一章的经文重点之后，我们继续看民数记的第二章。这个小段落的主题就是军营组织和行军安排，二章一到三十四节。在这里，耶和华指示摩西和以色列人安营的方法，就是列成一个方形，每边三个支派，四角上竖起四个旗帜，包括犹大支派的狮旗、流变支派的人旗、以法莲支派的牛旗、但支派的鹰旗。这四支旗帜正是圣经上常常出现的四活物的形象。对于四活物呢，有两种的解释。有人认为这是代表耶和华的荣耀与他的百姓同在，因为四活物象征了神丰富的荣耀。另外有人认为四活物是象征被救赎的人性，所以用四面的旗帜来代表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呢，这也是恰当的。这一章呢，可以说是在演绎着之前一章五十节的经文，因为这一节经文呢，叙述了以色列人扎营，并且各归本族。来到第二章呢，就详细的交代整个过程。本章的交代方式与第一章呢是很相似的。开始的时候是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那这是一个新的段落开始的标记了。然后到了本章的末句，就说以色列人就这样行，而他们所行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相似的用语呢，之前出现在第一章的结尾第一章的重点数点百姓的数目， 第二章的重点是被数点的百姓扎营组织和他们呢这个的行动的位置。其实第二章显示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行政秩序，同时表明以色列各支派的一个理想的结构。第一章记载了各支派的人数还有族长的名字，但各支派的相对位置和他们的结构呢是全新编排的，这就是本章第二章的重点所在。从本章里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各支派的扎营的位置哈，犹大支派的位置是十二支派当中最优越的，因为它被安排在会幕的东边，对着会幕门口。其他支派的次序与第一章记载的次序呢也稍有不同。第一章记载排第四五六位的是犹大、以撒加、西布伦，到了第二章呢，三者取代了流便、西缅、加德，排在呢第一、第二、第三位。流便原本是雅各十二个儿子当中的长子，他在第一章占第一位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到了第二章流便的首位要让给犹大呢？那其实我们可以翻开创世纪哈，看到当时流便与他父亲雅各的妾室犯了淫乱的罪，所以被雅各咒诅。雅各祝福犹大的时候预言将来的弥赛亚要从犹大支派出来，所以在这圣洁国度的排序当中呢，流便支派就被犹大支派所取代。另外我们从军事角度来看，犹大在十二支派当中拥有最多的作战人口，也是最强大的支派。在后来的历史当中，犹大支派是南国犹大主要组成的部分，又是后来从被掳支队回归巴勒斯坦的主要人口。从这些因素来分析呢，犹大在这一章经文里排第一呢不足为奇。那第二章记载以色列人他们扎营的模式呢是一个地上建立圣洁国度的一个理想模式，当中需要纪律、策略还有决心对付一切不洁净的力量。会幕四周的军营呢也像圣殿四周的墙壁或者圣城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那样，带有一种保护的作用，要对付不洁的力量。百姓不单需要组织，需要秩序，也可能需要按情况做出修改的。于是我们发现流便可以失去首领的第一位，犹大也要提防因为误用权力他也可能失去首领地位的类似的危机。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我们进入第三、第四章这一个经文的小段落，我们要看利未人的特别安排了。关于利未人的特别安排，第三、第四章这里记载耶和华如何把会幕里面各种事物分派利未人来进行管理，各司各职，分工合作，人人都有责任没有人游手好闲的，有人来照顾祭坛，有人照顾零碎的物品，有人照顾灯台，那这样分工不同但无分贵贱，都在圣工上有份。这也是今天教会应该有的情况，每个信徒应该有自己侍奉的岗位，不分轻重，也不计尊卑，总之是各尽其职。第三章讨论的是利未人的性质，还有他们在十二支派之中的位置。第四章详细交代利未人侍奉的责任。两章经文的分别可以从摩西两次被神吩咐数点利未人这件事当中看出来。第一次数点的是年龄在一个月以外的男丁，第二次数点的是30岁到50岁可以在会幕侍奉的利未人。我们先来看看第三章，这里主要交代在第一章提到利未人的独特性。由于利未人是个特别的支派，所以应该被分开独自数点。 从本章看来，利未人呢是被上帝拣选来代替以色列所有长子，因为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呢，上帝保存了他们长子的性命，所以这些长子的性命属于上帝。利未人因为代替了以色列长子的缘故，所以被视为归属于神。他们与神的关系与以色列其他支派跟神的关系呢有点不同，所以显得呢有特殊的感觉。第三章也交代了利未人的人数、领袖、扎营的位置。关于领袖的这一项，第三章特别强调祭司在利未人之中的特别地位。首先，亚伦家后代的记载呢，是神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所以那是有关律法启示的部分，也跟以色列的基本结构有关，这一方面呢，不能因为历史环境而改变的。而另一方面，亚伦的后代承接创世纪中世界的来历和以色列先祖的世代，故此亚伦家代表新时代的开始。说到侍奉神的利未人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分为三个级别。第一，大祭司。大祭司代替所有祭司和利未人，以致全体的以色列民。大祭司身上肩负12块宝石，代表12支派，每年一次进入至圣所，为以色列12支派赎罪。第二个级别呢是祭司了。祭司呢是承接圣职的。这个圣职呢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呢他们代表百姓对上帝，向上帝来献祭，也带领百姓来向上帝祷告。另一方面呢他们又代表了神，把神的律法来教导百姓，也在百姓当中施行公义。虽然呢在这一章当中没有特别提到一般我们认识的祭司这两方面的职分，但就特别强调了祭司要谨守自己的责任，致死一切冒犯圣职的外人。致死冒犯者的条例呢就包括祭司自己在内的，而且是神亲自执行惩罚祭司的责任。这样看来，当人与圣洁的神同行呢，本身呢包含了一定的危险性的因为你会冒犯神，这样的时候就会面对惩罚。而祭司因为比别人更接近神，所以他们的处境可以说更加的高危，提醒所有与主同行的人呢，神是绝对轻慢不得的。好，第三部分第三个级别呢就说到一般的利未人了。先有大祭司，然后祭司，然后一般的利未人。利未人呢是神赐给亚伦家的，这显示利未人的侍奉呢也是尊贵的，因为他们是特别被神从以色列民中分别出来侍奉神的一个支派，在会幕中协助祭司办理有关会幕的事，其中守护会幕是最为重要的。以色列其他支派也需要认同利未支派这一项特殊的责任，所以要免去利未人在军事、在农耕畜牧上的其他的工作。在这一章经文当中呢，提到祭司和利未人相关的制度呢，包含着很丰富的预表的意义的。因为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大祭司亚伦其实预表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才是真真正正的大祭司，他拥有上帝完全的启示，又可以代表人向上帝献上祷告。昔日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来服侍上帝，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呢，就是全体以色列民跟上帝的关系。上帝也期望以色列民成为属神的君尊祭司，负责把神的恩典带给全世界。直到今天，我们要知道，基督徒同样拥有君尊祭司的身份，也要像利未人一样过着分别为圣的日子。好了，至于经文的 民数记第四章呢，里面就详细记载了在圣所中供职的利未人。供职的人数的调查呢，就显示了侍奉上帝的人呢，必须是合乎资格的。侍奉上帝的人其实要代表上帝，向他的百姓来宣告上帝的应许和要求，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责任，所以呢，要选择适合的人来承担相关的侍奉。第四章特别强调利未人在以色列百姓起行在路途上的一些的工作，表明了上帝带领的以色列民呢是不断在前进的，这也是上帝跟百姓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历史性的层面。上帝呢不会被任何一个历史时间空间所限制，而我们与神的关系呢也是一天一天的这样去增长。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感谢这一位无限的神，在我们生命的特定的时间空间参与了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帮助我们分别为圣。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一章到第四章预备成圣的开始，刚才我们已经呢谈过经文当中十二支派阵营的位置，还有当中各样哈我们可以学习的含义。明天的第三讲的内容，我们会看第五章第六章，当中谈到的是设立条例，帮助以色列民活出圣洁的生命。请听众朋友呢继续按时收听。如果要跟崇恩联系分享圣经的话题，或者提出你在节目收听或者自己研习圣经时候碰到的问题的话呢，欢迎发电邮到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也鼓励你常常登入真道分解资源网站，找到呢帮助你研习圣经的材料。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长新。